那中呢就是十点到下午两点，后呢就是两点到六点，那初夜呢一样分初中后，初夜呢就是从六点到十点，中夜呢就是十点到凌晨两点，那后呢就是两点到六点，好，这样的就是所谓的昼夜六时。那实际上极乐世界并没有昼夜，它都是放大光明的，好，每一个人身上放光，所有的这个行树也好，蓝鲟也好，宫殿也好，通通是放光，好，莲花也放光，所以根本没有昼夜，好，只是说顺应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这样讲，好，也有人说他以莲花的开合为昼夜，好，那这个玉天曼陀罗花，这个玉呢，读作玉其实就是动词了，哈，这个天它会自然呢下这个曼陀罗花，好，这个曼陀罗花呢就是四翼花，好，那个色美，然后呢，这个味道非常的香，好，见到的人都会让我们生欢喜心，好，是这样子，啊，其土众生常以清淡，各以一格承重妙花，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好，这一段是讲说呢。我们刚讲往生之后他有神足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这些众生呢，极乐世界的众生，他在这个清淡，好，我们看那个淡字就是日刚跳出来那个刹那，好，就是日的太阳将刚刚快要出来的那个时候，好，清晨的时候呢，他们会用这个衣格，好，这个字念格，格呢就是衣襟，好，或者是说那个这个装花的这个器具，好，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好，你看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娑婆世界，假设我今天想呢要去供养，你就会想，哎，要供养什么？买水果要怎么买？买什么水果？哦，那伤很多很多的脑筋。在这个极乐世界里面，你想要供养什么，它马上就出来。你意念到哪里，它就出来到哪里。也是，好，什么都帮你准备好，然后呢，你可以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可以供养十万亿佛。我们知道供养佛，不要说供养佛，我们这个刚开始开讲的时候，前几个讲这个十六阿罗汉的时候，你知道供养阿罗汉毗湿佛的功德都不可思议了，何况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可以供养十万亿佛，这个功德有多大？他不成佛可以吗？哦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哦，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殊胜实在是不得了，哦，那即以时时还到本国，饭食精行，哦，回来之后呢，这个回来要多少时间呢？你去供养十万亿佛要多少时间？就是一餐饭的时间，顶多二三十分钟你就可以回来，这个没有神足通是办不到的，哦，那饭食精行，吃饭了，吃完饭以后就精行。那有人会说这个还要吃饭吗？哦，本来这个化身啊，到极乐世界化身是不用吃饭的，可是因为如果呢刚往生的这个凡夫啊，哦，本来我们见思或尘沙无名烦恼都没有断的，到那边呢你还有这个习气，你还想要吃饭一样啊，想要吃饭，所以他说这个即以时时，好，一餐饭的时间呢你就可以回到极乐世界，好，那至于后面呢怎么样吃，后面我们会再讲，好，所以呢看到这里呢就知道说，如果你在娑婆世界很喜欢旅行的，好，你可能到美国要坐个飞机十几个钟头，好，你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，有神足通，那就非常非常方便，好，所以喜欢旅行的人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非常好的主意，好，那今天呢，先讲到这里，好，那这张讲义呢还没有讲到，就下个礼拜再带来，因为我们说这个上个礼拜谈到。说这个病苦呢都是因为贪嗔痴来的，所以呢我们看贪跟嗔啊 你觉得哪一个这个恶法比较大？哪一个恶比较大？觉得贪比较大的举手，贪跟嗔，你觉得贪比较严重的举手，觉得嗔比较严重的举手，哦，都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贪呢、啊，在小乘里头啊，我们看呐、啊，小乘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治这个贪。你看戒法里面，它规定你波只能有一个，一只能有三戒，好，什么东西？每一条戒，其实他的精神都在治那个贪，不能长养那个贪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小乘他是要急着解脱，有一念贪，他就必须在轮回，所以要赶快去贪，你才能够赶快入涅槃。所以呢，贪在小乘戒里面，好，非常非常的这个严谨，希望赶快去这个贪。可是呢，在大乘佛法里头，却是嗔，一念嗔心。你就会坏了你的菩提心，所以大乘戒法里面呢，通通在治这个嗔，哦，所以刚大家讲的都对，所以这个大乘里面都讲说，临起百千个贪心，好、哦，也不起一念嗔心的原因就这样，因为你坏菩提心，好、哦，你跟众生结恶缘，好、哦，那因为有同学呢，希望能够了解，好、哦，这个嗔心要怎么对治，啊，那确实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，好，虽然我们在白法里面有讲过，可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到，就要一再一再的再次提醒，好，我们这样想，假设你现在念佛念得很好，这个每天十几万遍，好，念得呢这个心愿行具足，可是呢我们烦恼还没断，也没有福。你临终之前呢，本来念佛念得好好的，可是一件什么事情让你嗔心一起来，你说你会到哪里去？这时候你突然间断气了，嗔心起断气，可以往生吗？不可以。所以说这个嗔心在念佛人要对治它是必要的，我们必须脚踏实地面对我们自己本身目前的烦恼。好，一波出来都没关系，可是好是不是他都在你要断气那时候出来，那就麻烦，就很麻烦。好，那你这句佛号能不能把它扶住，扶住这个贪，扶住这个嗔，可不可以？净土法门没有要我们断烦恼，但是你至少能够扶烦恼，不然你临终不是一念往生，就是一念嗔心就到地狱去了，因为嗔心跟地狱相应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必须要理解。所以很多念佛人就说，我干嘛学这么多呢？我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啦。可以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可以，可是背后有很多条件，我们要审查一下我们自己具足不具足这些条件。如果你条件具足，当然很好，你只要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其实这些东西，当然我刚刚讲，你到极乐世界还是学东西没关系，我到极乐世界再学嘛，不晚。那时候这个身体也好，这个什么智力也好，善根福德都具足，来那边学三十七道品，你要学什么都可以，不晚。问题是你能不能往生，这些条件你能不能具足。不能一句佛号念到底的人，你就必须要摊开来把自己的烦恼看一看，哪一个烦恼重，必须要先把它扶得住。那要扶得住怎么办？就要明理，看这个嗔呢它是怎么来的，怎么样对治，慢慢练习，慢慢练习，练习到哎，这句佛号提起来的时候，嗔心可以扶住，那你才能够往生嘛，是不是？讲理嘛，我们把理讲清楚，不要盖起来，大家哦，这一句佛号念了一定往生，到时候你没往生，你不要找我，说你骗我，来不及了，骗你的时候就已经下一辈子了，所以我有责任要把它讲清楚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嗔心呢，我虽然讲过，我可以再一次大家共同再来复习。然后呢，我们做到哪里，好，哪边没做到了，自己再审查一下。希望呢，这句佛号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扶住烦恼，好，这样我们往生呢才更有把握。所以在大乘菩萨里面呢，就是对这个嗔心呐、啊，非常非常的好，希望呢所有的修行人都要能够对治。好，所以我们学佛为什么一直没办法进步？为什么这样子知道那么多，可是就是做不到？其实呢，这个嗔心障碍我们很多，让我们呢这个菩提心发不起来。那要生慈悲心， 也没办法，因为呢这个嗔心障持害障悲，哦，没有办法。那什么叫嗔呢？它有明确的定义，就是为什么这个嗔心会起来，就是我们对三界的苦你不能够忍受，你对现前的这个苦你不想接受，眼前的这个苦你不想接受，这个苦代表的苦因跟苦果，你才会发生嗔，贪不到你就嗔了嘛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嗔发生？因为现在眼前所面对这个苦，我不要，我排斥它，所以你才会有嗔的感觉。好，那这个嗔呢，它有它的内容。好，如果我们不学习的话，其实你说嗔是什么？拿出来给我看看，不知道。它有愤、恨、恼、忌、害，愤怒，这个也是嗔的一分。恨，哦，也是，恼也是，嫉妒，这个也是嗔一分，还有害心，好，哦。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观察自己，你有时候你心里觉得那个情绪来了，闷闷的，心里很闷，一直要发脾气的感觉，那个就是什么愤恨的愤，然后呢一直忍到压不住了。这个就是比较强了，好，愤，再来就是恨。恨呢，你怎么观察？在我们修定的时候，念佛的时候最容易跑出来。你静下来的时候，哦，那些欠你回啊、钱啊、斗你回啊、什么啊，哎，统统跑出来了。平常没有想到它，可是呢，在修定的时候，这个怨恨心特别容易出来。好，哦，这个恨啊，到最后呢，就是想要报复。一看我把刀回来，我想什么办法给偷偷回来，或什么样来报复他，这个就是害心起来了。那还有嫉妒心呢，这个嫉呢就是看对方对面这个教室里面这个师父看起来不怎么样，可是学生怎么那么多，就学生越多呢心里觉得悠悠的，就是不耐他容，他越好我越觉得心里怪怪的，然后他越倒霉我越快乐，这种就是嫉妒心。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审查自己，嫉妒心有没有，愤恨恼忌害，这个都是嗔心的一分。那明白这个嗔心它是什么样的这个内容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就要思维嗔的过患。你知道它的过患，你慢慢呢你才能够对治它，后面我们还会讲有什么办法。这个嗔心的过患呢，我们在这个华严经里面看到说，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这个所有我刚讲，我们不能够成就，不能够进步，这个不能够明心见性，乃至不能够成佛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嗔。不然呢，我们你看，大家坐在这里的，有的已经修行一辈子了，二三十年了，你说没有小成就，也有大成就啊，这都没有，为什么？进进退退，就是因为这个嗔心没有降伏。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就全部开啦。那你再来呢？我们说这个火烧功德林，你今天种的多少功德像树木一样，你一念嗔心起，像放一把火，全部烧掉。你说你怎么会进步？怎么有成就？不退步就不错了，因为我们嗔心没有对治。那再来，我们说嗔心。所有我们的病痛都是因为嗔心来的，你看这个肝心脾肺肾，怒伤肝，这个恨伤心，怨伤脾，恼伤肺，烦伤脑，烦伤肾，你看心肝脾肺肾里面所有的都是跟这个嗔心有关系，因为嗔心起就伤我们的五脏六腑，你的病就这样出来的。所以嗔心又让我们多病，再来呢，不管男众女众都希望生来能够庄严嘛。可是你看，你一生气的时候，你照照镜子看看，嗔心会让我们多生多劫都是丑陋，长得丑陋。然后呢，小威势，讲话没人要听，说貌不惊人，言不压众。你讲话在那边，你像一只狗那边吠吠，没人理你。为什么？就是我们嗔心没有降伏。所以呢， 能够多多思维这个嗔的过患呢，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怎么样对治，怎么样来转念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对于眼前这个苦境啊，这个苦，这个逆境你不喜欢，所以你产生嗔。可是你要想，这个嗔心，这个苦，这个苦是怎么来的？是不是我们过去所造的因，现在结的果？所以我这个苦，我有这个苦受，是不是？好，不是谁给我的。所以呢，能够明白这个因果的话，就要深信，这个种种的逆境都是我过去是自己造的，好，别人只是还给我而已。如果你对现在这个逆境你不能接受，又起嗔心，等于呢，旧的业没有报完，你又造新业，将来一样，你要面对自己所种的这些恶因呢，再承受另外一个恶果，所以是不划算的。好，你要明白这个身心业果之后，你就比较能够接受目前所面对这个逆境。再来呢，我们就是要忏悔，好，知道这样的业果之后，你好好的忏悔。忏悔之后呢，你要知道，所有的逆境它的自性也是空的，它不是实实在在让你苦得受不了喘不过气，不是的，它一定会过，你留也留不住它，好，它自性也是空的。再来呢，一个重点就是怎么样对治这个嗔心啊。刚刚我们讲的都是转念而已，把这个理疏通，希望我们能够坦然的去接受目前所承受的逆境。好，再来就是有一个法叫菩提心法。我们知道发菩提心它除障最快，累积功德最快，成佛最快，就是这个发菩提心。那怎么发呢？我们就要念母知恩报恩。好，我们说所有的众生生生世曾经做过我的母亲，你看母亲怀我们十个月，她怎么怀的？不是这个快乐的一件事情啊，很辛苦的啊。好，这个以前想吃的不能吃，好，感冒了不能去看医生，不能吃药，都怕危害到这个胎儿，受尽种种的苦。好，然后呢，以前喜欢穿高跟鞋啊，穿漂亮的衣服，现在都不行了，因为怀了这个孩子，所以种种的娱乐可能都要牺牲。好，有一些像在日本啊，有一些公司，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，以前呢，这个职员女性的只要一怀孕，她就要必须要辞职，不能工作。哦，等于为了怀这个孩子，失掉所有的娱乐，失掉工作，失掉经济能力。然后呢，等到快生产的时候，那个肚子大到最后呢，是怎么样？不能睡的。不晓得那个姿势要怎么弄，我不知道，因为她躺着的时候一定是压住嘛，不舒服。然后生的时候是怎么样？人讲大生大命。古时候生孩子是可能丧命的，那现在也是一样啊。虽然科技发达，医术发达，也是很大很大的危险，冒生命危险把孩子生出来之后，事情不是到此结束，哎，才苦难的开始。开始爱黏黏黏，好，不管是你多想睡觉，他想喝奶，你就必须起来。冬天这样，夏天这样，那多苦，至少10年内你都要含辛茹苦的把这个孩子养育长大。他会走，要眼睛盯着，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苦，把这个孩子弄大。你说这个跟我现在面对的嗔心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。你说这个怨敌，好，看他就是讨厌，常常来为难我，他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我？一定是过去是你们的关系很亲密，很亲密才有结怨的机会。可能过去是他就是你的母亲，你就是人家的孩子，这关系没有处理好，结了怨，到现在他来为难你，是不是？不然的话，路上那么多人，为什么人家他要来为难你？因为你有这个缘，而且这个缘是很亲的缘，才有结怨的机会。所以这样想的话，现在给我这么多逆境的人，是我过去生最亲爱的母亲，那我们就要报恩啊。怎么报呢？好，在你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，你可以在床上先 静坐一下，好，静坐到你整个身心都很寂静的时候，你就用这样的方法吸气。吸气呢，就观想所有一切众生的苦还有苦因变成黑烟，让你吸进来。吸进来之后呢，在心中化空，化空哦，不然你全身变黑色的哦。化空，我开玩笑，不会的哈。然后呢，再吐出来，吐出来的时候，观想自己的热跟热因呢，变成像太阳一样，照射所有一切众生。就这样子，一吸一呼，好，做21次，这就是修菩提心的方法。然后呢，慢慢呢，会把我们的这个嗔心的习气跟烦恼，慢慢扶住，慢慢扶住，就是用这样的对治方法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要身心业果，好，这样目前的逆境都是我们过去造的因，现在结的果。第二个呢，要忏悔，好，明白呢这个逆境的自性也是空。第三个就是修这个菩提心法，好，把这个嗔心呢，这个习气能够慢慢慢慢对治，然后扶住。那你修久了之后呢，这个我们的心呐、啊、就会越变越柔软，好，你也会觉得这个自己嗔心的习气啊，慢慢会被降服。那有没有效呢？你修完之后，你这个对境的时候，你自己慢慢会体会，是不是脾气变好了呢？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什么事情就跳脚？这个东西你不明白道理的话，你不知道一念呢、啊，你生发一次脾气对自己的伤害有多大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你比较有能力去对治，你也比较愿意去修。不然很多人学佛多少年了、啊、这个脾气还是很大，其实人家从侧面一看就知道你修行多少啊，不管你功德布施再大，可是你这个脾气一点都没有降服，这么任性，要发脾气就发，高兴就高兴，不高兴就是我就是这样怎么样啊，就是完全没有去对治。如果没有去对治的话，你说好吧，你这个念佛的时候黯然往生，那是你善根福德因缘具足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嗔心这时候起的话，那你真的是很难讲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一定要好好对治这个嗔心，尤其念佛人。平常你一句佛号念到底是怎么样？一句佛号念到底可以降服烦恼的时候，是已经功夫成片啊，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的时候，其实什么叫功夫成片？就是他随时随地都是佛号都在心中运转，你那个嗔心根本冒不出来啊，所以当然自然被扶住了啊。如果你说我已经勃然大怒的时候，你念佛号看看能不能能不能压下去，可不可以？你自己试试看嘛，可以的话那你还是可以，你就用这句佛号就好。如果不行的人，你就要回头看看你这个嗔心还在，你就是必须刚刚我这样讲的，你要思维嗔心的过患，然后好好对治它。慢慢呢，你对治到它没有那么炽盛的时候，你用这句佛号再来对治看看，可不可以？你的260中，你的这个念头都是佛号，嗔心所有的烦恼没有串出来的机会，这就是扶住了嘛。对啊，是不容易。通常呢，这个念佛法门它殊胜啊，通常大家都是讲说这个法门多么殊胜多么殊胜，可是呢它不是平白无故就让你往生的，它有具备一些条件的。我从开始讲阿弥陀经到现在，不外都是要把这些条件让大家明白，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具足、哦、不是跟你讲说念这句佛号你就可以往生，是不是？大家知道吗？念佛人很多，没有往生也很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背后的条件没有具足。那我们审查自己，我这句佛号念到底，我真的可以往生，我有把握，没有错，可以，你就这样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我的烦恼，我的嗔烦恼还这么炽盛的时候，这句佛号压不住啊，念到底就念不到底啊，我嘴巴念我还是很生气啊，那你就要好好再回过头来，把这个嗔的烦恼你要扶住，想办法让它扶。那各种方法，如果你慢慢慢慢用这句佛号可以扶住的话，当然你就用这句佛号可以。那刚刚这位师姐讲的，你一个上班的人，我不可能每次都专注在这边这个二六十中这样念啊。好、哦，念佛法门它之所以殊胜，也在于呢散心跟这个我们说专注心来念，它都有功德。 好，我们平常上班的就是要能够习惯从散心开始慢慢练习。你要 Q 那个懒散的时间起来念。如果我爱上班，我哪可能像你师父乖乖坐下念？我哪有那个好命？是啊，那我们怎么样？你走路、行住坐卧，你都可以念。你在上班的时候不用花脑袋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念。煮饭可以念，洗饭、洗碗可以念啊。他书生就在这里啊。散心你都可以专注的时候，你静下心来的时候，就是平常的时候能不能专注，就更可以了嘛。散心的时候就要练习，零散的时间就念佛，就习惯念佛，然后呢散心最后一秒两秒，一句两句，有一句的专注，将来就有十句的专注，就有一片的专注，都是这样子来的。那这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的，好，我们要了解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念佛。